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1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约翰·麦卡勒姆大使星期天与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交谈。两天前，麦卡勒姆大使与另一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见面。加拿大外交部声明称，麦卡勒姆大使将继续向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将寻求进一步与他联系。在加拿大12月早些时候，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已经获得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罪名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否认逮捕孟晚舟是有政治原因，而纯属司法问题，也是加拿大履行对美国的条约义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表示，我们立场很明确，要为被拘留的公民挺身而出，努力找出原因，试图与中国合作，并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称，不能接受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的有关文件最近显示，中共设在香港的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内有党支部。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共党组织活动在香港公开化，将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中纪委去年年底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范防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廉洁风险防控贯穿于境外党建工作。在此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有共产党机构，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中国在本月开始大张旗鼓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借此大力宣扬中国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路透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光环背后，有一些普通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爱清晨说，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计至少有600万人，农民占其中的90%。来自湖南三个县的数百名农民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抗议深圳政府，并要求赔偿。在长达10年的抗争中，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星期天，白宫为了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而施加压力，即使本周晚些时候迫使政府部门关闭也在所不惜。特朗普总统的主要移民顾问斯蒂芬·米勒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说，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建立边界墙，以阻止这一持续的移民危机。马来西亚星期一表示，已经向高盛公司和前两名高盛雇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卷入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伊马基金的腐败和洗钱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审阅一名曾经立功受奖的退伍特种兵的谋杀案。这名前特种兵被控在2010年在阿富汗打死一名塔利班炸弹制造手的嫌疑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三部分，重点讲解预订房间的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由主持人在电话上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Blake 先生谈到他坐飞机从北京飞到美国的情况，他乘坐的是直达航班，只用了12个小时。让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flight
航班，
A non-stop flight.
直达航班。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这次航班顺利吗？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king and confirming reservation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And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
Blake 先生上次到旧金山出差是要和 Epstein 先生谈什么问题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ello again, Charles. Good to have you back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t's my pleasure.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business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And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tell me, did you get a good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Yes, I got a great flight. It was nonstop and only took about 12 hours.
And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before you left Beijing.
That's right. I made it several weeks before I left. How did you know?
Well, I have a tap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travel agent.
Oh, that's right. You recorded my conversation.
Shall we listen to it?
Sure. Why not?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our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我准备和他讨论向他们公司出售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这正是 Blake 先生这次到旧金山出差的主要目的。
Dialogue
对话录音。这段对话是 Blake 先生打电话给一家旅行社预订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次直达航班的机票。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6:05
6:05分
A window seat
靠窗座位
An aisle seat
靠通道座位 Aisle A-I-S-L-E 过道通道
A confirmation number
确认号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我想订一张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Blake 先生喜欢靠窗户还是靠通道的座位呢？他的往返飞机的航班号分别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请仔细听对话中的礼貌用语。
Worldwide travel.
Hello, this is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Mr. Blake.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Mr. Blake?
I'd like to leave Beijing on June 10th.
We have a nonstop flight out of Beijing on United Airlines, leaving at 6:05 in the evening.
6:05 in the evening?
Yes, it arrives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Is that all right?
1:45. Yes, that's fine.
And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June 25th. There's a flight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on June 25th.
2:45 p.m.? That sounds fine.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An aisle seat, please.
All right, Mr. Blake.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581, leaving Beijing at 6:05 p.m. on June 10th.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at 1:45 p.m. the same day.
Okay.
You'll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on flight 582, leaving San Francisco at 2:45 p.m. and arriving in Beijing at 6:45 p.m. on June 26th.
Fine.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AC6734.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A as in apple, C as in cat, 6734.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预定号是 A, 也就是 apple 的第一个字母 A, C, 也就是 cat 的第一个字母 C, 6734.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
How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reserve a flight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please.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travel?
I'd like to leave on June 20th.
When will you be returning?
On June 25th.
Would you like a window or an aisle seat?
I'd like an aisle seat, please.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 Elizabeth.继续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内容还是 Blake 先生的那次出差旅行。 Blake 先生乘坐的是公务舱，他的往返机票是$965。访谈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irfare
飞机票价
Airfare
AIRFARE
A round-trip fare.
往返票价
A good deal.
核算的事情，核算的交易。Deal, 交易买卖。D-E-A-L.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你从北京乘坐的航班是经济舱还是公务舱呢？ Coach, 飞机上的二等舱。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你一向都是坐公务舱的吗？
We're back again with Mr. Blake. Are you still there, Charles?
Yes, I'm here.
Tell me, Charles, did you fly coach or business class on your flight from Beijing?
I flew business class.
Do you always fly business class?
If I'm trave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 fly coach to save a little money.But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I fly business class because it's much more comfortable.
And what was the airfare from Beijing to San Francisco?
The round-trip fare was $965.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Yes, my travel agent got me a good deal.
I noticed that you go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de your reservation.
Uh-huh.
Do you always remember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get one?
I usually write i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But sometimes I lose the piece of paper.
That's too bad.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program today, Charles.
You're quite welcome.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接下来是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先由 Elizabeth 说一句未完成的句子，请听众把它完成。
The cost of a plane trip is called the airfare. It's called the airfare. The least expensive way to fly is in coach. The least expensive way to fly is in coach. A ticket for going and returning is called a round trip ticket. It's called a round trip ticke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要讲怎样防止在预订和确认旅馆房间时出现差错。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arrival date.
到达日期。
A departure date.
离开日期。
A written confirmation.
书面确认。
Fax.
传真。
Mail.
信件。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确认是旅馆的一种记录，上面记着旅馆认为你所提出的要求。
Hello again, and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ill explain another difficult culture point for people in business.
Hello, everyone.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为了避免你的预定出现错误， Gary 在这里提出了几个注意事项。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Hello, everyone.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if you had a problem with a hotel reservati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that is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at topic.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listener asks, how can I avoid problems with hotel reservation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there are several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 problem.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This document will have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r arrival and departure date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nd other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confirmation should say whether the room is a smoking or non-smoking room.
That should be very useful.
The confirmation is useful because you can check it for errors. The confirmation is a record of what the hotel thinks you asked for. You should check it carefully for accuracy and correct anything that is wrong. If the arrival date is wrong,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call the hotel immediately to correct it.
I see.
One thing to check carefully is your name. If you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y may spell your name incorrectly.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bring the written confirmation with you when you check in. That way, if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show it to the people at the front desk to prove that you are right.
That's great advice.
At check-in,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can be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your reservation in the computer.
Thanks, Gary. Your advice will save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rouble in the futur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要避免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办法之一就是让旅馆把你的确认资料用传真或者信件寄给你。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by fax or mail.
如果资料有任何错误，赶快打电话改正。
Sentence completion.
接着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Elizabeth 说一句未完成的句子，请听众把它完成。
After you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Ask for a written confirmation. The date that you check into the hotel is the arrival date. It's the arrival date. The date you leave the hotel is the departure date.It's the departure date.
Business dialogue.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一段是确认预订的机票，一段是确认预订的旅馆房间。
Today we have two business dialogues. Our first one is about confirming an airline reservation.Ms. Brown has made a reservation to fly from Atlanta to Chicago. She calls the airline to confirm her reservation. Let'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What's the date of travel?
August 20th.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Now let's listen to our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In this conversation, Mr. Alioto calls a hotel to confirm his hotel reservation.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 name, please?
John Alioto.
Thank you. Just one moment, please. Yes,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beginning January 5th. And that's for a single room.
That's right.
Check-in time is 1 p.m.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r. Alioto.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语言功能。重点是在确认预订的机票时应当使用哪一类表达方式。
Now let's focus on the language functio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重复。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You're confirmed for 3 night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今天也是谈怎样确认机票和旅馆房间的问题。确认的目的就是要核对一下你所预定的日期和其他内容是否都准确无误。在打电话确认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我想确认一下我所预定的飞自亚特兰大的23号航班机票。
Welcome back. It's time now for Gary's Tips.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Last time, you talked abou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or certain. Confirming a reservation is similar. When you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are checking that the dates of the reserv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bout the reservation are correct.When you call to confirm a reservation, you can start your sentence with, I'm calling to confirm, or I'd like to confirm. Which of these phrases do you hear in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my name is Denise Brown. I'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on flight 23 from Atlanta.
That's right, Ms. Brown said, I'd like to confirm.Now,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nd tell me what phrase you hear.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Hello, I'm calling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for January 5th.
Mr. Alioto said, I'm calling to confirm. Usually, you get a confirmation number when you make the reservation for a hotel or a fligh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again.The travel agent gives Ms. Brown a confirmation number for her airline reservation.
I have you confirmed on flight 23, leaving Atlanta at 10:55 a.m. on Tuesday, August 20th, arriving in Chicago at 12:15 p.m. Your confirmation number is V as in Victor, T as in Thomas, 9031.
VT9031.
That's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Did you notice that Ms. Brown repeated back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She was confirming her confirmation number. Always repeat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so that you can be sure you heard it correctly.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if you are not given a confirmation number, you should ask for one. So remember, if you're not sure, it's always safer to call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s before you travel.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I'll be back again next week. Until then, this is Gary with Gary's Tip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会面。这是加拿大公民被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约翰·麦卡勒姆大使星期天与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交谈。两天前，麦卡勒姆大使与另一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见面。加拿大外交部声明称，麦卡勒姆大使将继续向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寻求进一步与他联系。在加拿大12月早些时候，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政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有可能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罪名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否认逮捕孟晚舟有政治原因，而是纯属司法问题，也是加拿大履行对美国的条约义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表示，我们的立场很明确，要为被拘留的公民挺身而出，努力找出原因，试图与中国合作，并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称，不能接受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的做法。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在一篇社评中警告说，与加拿大的争端有可能升级。这篇社评说，在与加拿大的争端中，中国需要做好冲突可能升级的准备，北京必须对这场争端认真对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绝不能让西方媒体以污蔑进行反击，给中国开放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文件显示，中共设在香港的国企和民企内有党支部。分析人士说，中共党组织活动在香港公开化，将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中纪委去年年底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廉洁风险防控贯穿于境外党建工作。在此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有共产党机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中国本月开始在大张旗鼓的宣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官方借此大力宣传中国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路透社最近一篇报道说，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光环背后，有一些普通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爱清晨说，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有600万人，农民占90%。来自湖南三个县的数百名农民工过去几年一直在抗议深圳政府，并要求赔偿。在长达近10年的抗争中，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星期天，白宫为了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而施加压力，即使本周晚些时候迫使政府内部部分关闭，也在所不惜。特朗普总统的主要移民顾问斯蒂芬·米勒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建立柏林墙，以阻止这一持续的移民危机。马来西亚星期一表示，已经向投资公司高盛公司和两名前高盛雇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卷入与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基金的腐败案和洗钱案件。高盛至少6个月来一直在被调查一马基金腐败案的作用。马来西亚检察官说，根据马来西亚的证券法，星期一向高盛和该投资银行的两名前雇员提出刑事起诉，罪名包括提供协助和协助提供虚假陈述。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华盛顿与北京出现了新一轮的交锋。北京抓捕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并考虑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和政府的公司电脑的指控。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考虑将出手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目前看来呢，美中双方都试图淡化华为事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将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两国贸易和解难上加难。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讨论飘忽不定的美中关系对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您好，秦伟平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逮捕了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这表明呢，孟晚舟事件背后的美中对抗正在升级。那么与此同时，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法庭获得保释。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中国政府在孟晚舟问题上的立场持续强硬，有人说呢，这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和特朗普在 G20 峰会上的和谐气氛将发生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孟晚舟被捕这个事件呢，是影响到中美谈判，然后普遍认为呢，这个孟晚舟被抓捕是美国谈判的一个比较有力的筹码。但是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个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强烈的反应来说呢，好像蒙上了很大的一层阴影。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对中美两国谈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目前来说，中国政府这么强硬，也未必代表着习近平他个人或者说他主要谈判方的一个策略，有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呢发出不同的一个声音。那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决定于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呢，在未来剩下来的80天左右时间内呢，达成意愿的这个决心有多大？如果他们真的想达成意愿，双方愿意做出巨大让步的话，孟晚舟这个事件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如果说最终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都不愿意做让步，那孟晚舟呢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大国博弈的一个牺牲品，未来结局可能会比较悲惨。谢谢。
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在即。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呢，却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这个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的这样一个指控。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种高压手段恐怕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贸易谈判。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相信就像刚才秦伟平博士说的，华为的案子目前在我看起来也不太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但是如果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未来公布新的一些案例，特别是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些的，比如说盗窃知识产权等等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那中美贸易谈判，我相信 真正影响的倒不是谈判进程本身，而是影响的是中国国内的公众的情绪反应。因为我注意到在华为案子出来之后，中国境内的民粹主义情绪，那种义和拳式的民粹主义情绪又开始萌芽，已经不是萌芽的程度了，已经到了一个快到危险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美国政府未来的这些反应，在我看起来将来很可能会对中国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会造成进一步刺激，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
我们看到呢，被特朗普委任为这个主持贸易谈判的强硬派人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表示以他个人的看法呢，说孟晚舟这件事应该不会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秦先生，我想请教这个莱特希泽这样说，是因为他真有信心有把握北京不会变卦呢，还是这仅仅是他的一种愿望呢？
我觉得这个莱特希泽这个表述很有意思啊，既不是说美好的愿望，也不是说认为北京真的不在乎孟晚舟这个事情，我觉得倒是向美国谈判的一个策略。因为几乎在12月1日同一天，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那作为美方呢，他当然是知情的，但是这个事情刚才提到说有可大可小，那在侧面上可以对中国政府形成一个谈判的压力。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很愿意跟中国达成这个协议，也给这个90天的期限，如果说大家愿意坐下来呢，切实的去磋商，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去走，那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华为这个事件可能就不了了之，是一个小事情。包括昨天好像特朗普总统也出来表态说，如果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他甚至可以去干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表态其实就很有意思，代表着美国政府其实在侧面在向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切实的表态，或者说切实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让步的话呢，那孟晚舟事件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华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拿得出来的比较重视研发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行业影响力，还有这个技术前景，都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在国际上也比较有竞争力。如果说拿华为来开刀来做文章的话，可远超过之前的这个中兴事件，因为华为的影响力比中兴其实还大很多。那目前孟晚舟被捕，他只是说在美国制裁伊朗这个问题上呢提出一些疑问，这个疑问主要是孟晚舟当时在担任华为一个企业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呢，涉嫌去欺骗这个美资的银行，让美资银行呢在配合美国在制裁伊朗的时候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是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华为其实问题如果要讲问题的话，可能远超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可能对美国来说最关切的可能是盗取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危害国家安全。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证据进一步的去证明这些事情。那美国如果要拿华为这个事情来做文章的话，我相信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策略出来。我们也看到国会的参议院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克鲁兹，他们在表态说强硬的说要把那个孟晚舟尽快引渡到美国受审，然后呢华为怎么样怎么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间谍企业，然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国际社会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对华为是关上了门，在特别在政府采购方面，特别是要限制华为进入，刚才也提到了。所以这个华为事件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美国来说目前是比较有利的一方，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筹码让中国做出切实的一个让步，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观察。谢谢。
那么根据最新报道呢，这个刚才秦伟平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达成美中贸易协议呢，他准备出手干预孟晚舟事件。我请教吴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特朗普的话？特朗普如何出手，他又如何干预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特朗普的策略应该是不可判断的，他经常会采取一些无法估计的、无法判断的手段，所以我基本上听，在过去半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看到相对于贸易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扮演着鹰派的角色，特朗普一直扮演着一个鸽派，扮演着一个 top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那么在地理上讲，不排除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拿华为的事件继续是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譬如说通过他的某一种总统的特权来干预，来关说司法当局给予比如说停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这是他那排除，不能排除他可能这么做，但是在未来谈判当中，即使引渡进来，他干预的机会也更多。甚至不仅是对孟晚舟本人，譬如说他还会对华为公司怎么处理，华为公司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当中处于一个什么角色，是处于一个开刀的对象，比如说拿华为公司做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样板，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毕竟是个上任总统，完全可能拿一个企业来做。譬如说来做一种分割的试验，完全有可能，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
好的，看起来特朗普呢这个人呢确实很难捉摸，就像我们著名的一个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曾经说过哈，对于这个特朗普他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个资本家，这个呢外界还没有看清，有待于观察。我们这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不像处理中兴一样处理华为？为什么要抓人而不处罚华为公司呢？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秦伟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美国他有他的自己的个策略吧，现在只是开始抓人，我觉得也不代表如果华为事件升级，不代表说要去要求抓更多的人。另外呢华为的事情可能更加复杂，涉及的层面更多，未来我相信如果只仅仅是通过罚款能就解决华为的问题，当然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有可能会不光是罚款，有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像华为这种商业的合作，像华为出那个高新的这个芯片啊，甚至在其他的方面可能会有比中兴有更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对美国来说华为的困难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只要是中美两国彻底的这个谈判破裂的话未来风险会越来越高。谢谢。
好，北京的吴强博士，你有什么补充啊？
因为从现在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华为的问题非常多，不仅有违反美国向伊朗禁运的政策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相信孟晚舟是被抓到了证据，那么未来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好或者国际社会也好，对华为的这种深入的调查会停止，那么伴随着调查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制裁的行动，但这种制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完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这种谈判的进展，比如说中国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如何来协调在知识产权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共处的关系。所以只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那么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对华为的这种紧盯的华为的这种态势就不会变化。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呢北京啊态度对华在华为事件上这个态度呢仍然非常强硬，但是呢海外亲中媒体已经放出口风，建议北京跟华为切割，说不要让华为一家公司绑架贸易谈判。秦先生，您在海外注意到这种观点了吗？
我没有太留意到这个观点，因为很少看这种亲中的媒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经不起推敲。因为为什么？因为华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或者做的规模比较大，它其实在背后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它是有中国政府或者甚至有怀疑说中国军方的这个背景，它没有办法切割，因为大到没有办法切割。从它创业现在几十年，已经企业规模有18万雇员，然后呢销售额也是几百亿这样子，几百亿美金，已经是非常大，已经没办法切割的。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美国呢坐下来好好谈判，借这个谈判之机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捋一遍，然后呢该解决的该就是力气解决的就赶紧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拖啊或者说切割。你这种切割我认为就像这个掩耳盗铃一样，你去骗谁呢，对不对？谁会认账呢？是不是？所以 切实的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拿出解决方案来，然后让国际社会，特别让美国政府看到说，你在切实的是改变自己、改革自己这样的一个决心。谢谢。
那来，我请教吴博士啊，亲中媒体呢，海外建议为贸易谈判而切割华为，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会不会啊是北京的想法？华为这样的企业，北京能割舍得了吗？能切割吗？您认为？
我的看法跟秦伟平倒是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切割是可能的，而且在多个层面上都可能存在。最简单的层面就是未来的谈判进程，不去谈华为问题，大家都让司法部门自己平行的去处理华为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切割。其次呢，我们要看到，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面临着一个转折。中国在贸易战所暴露的问题，既是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市场，特别是华为的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譬如说，我们看20世纪初，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曾经因为违反了这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被分割了，分割为30多个小的石油公司。到70年代，美国的大型的电话电报公司也被分割成7个小的电信公司。那么，在中国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华为这么大，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如此大的一个反应，而且是负面反应。其实不能排除未来把华为进行切割的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只要这种主意提出来，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压力，其实中国内部会仔细来仔细讨论这件事情，会完全有可能进行深层的切割。但是这跟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深层的结构改革是有密切的相关的。
好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华为事件呢，不仅在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当中正引起很大争议，在中国也引起很大争议，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很大的争议。美国国内呢也出现了许多反思。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刑诉华为 CFO 是阻碍中国的弱智方法，最为典型，在美中两地都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秦先生，您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觉得这篇文章代表一家之言吧，不代表说美国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声音。因为华为它的影响力确实是比较大不光是现在从抓这个孟晚舟开始，其实在很早之前美国社会对华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警觉，都是在开始在批评或者在限制。那一方面我们鼓励说市场经济下这个企业可以自由的竞争，但是在涉及到一些技术规范或者行业规范，特别是保证这个用户的一个隐私国家安全方面，我觉得各国都有基本上一致的声音，就是说你这些企业必须要符合所在国的这些技术的规范不能伤害这个国家安全。但是华为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是做得远远不够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疑义。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公开的去讲，特别是收集到一些证据来做，我认为说对包括华为在内或者其他的想进入美国市场这些企业都有一定的一个威慑作用，就是说你必须要遵纪守法，你才可以赚取到你想赚取的利润，谋求到你想要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你不遵纪守法，你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样子。我们看到其实就伊朗制裁这个问题上，你看之前的汇丰银行在几年前是跟纽约的这个检察院达成一个认罪协议，大概主动的罚的大概是有19亿美金这样子。这就是给这些包括比如说汇丰银行在内的这银行业也敲一个警钟，你必须要遵纪守法，不遵纪守法你就要付出代价。那企业也一样，华为也一样，对不对？我认为说如果要调查华为有确凿证据的话呢是应该这么做，不光是警醒华为，也警醒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跨国企业这样是会让未来的市场或者更规范，然后会对公众的利益各国的国家安全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华盛顿邮报、彭博新闻社的文章，题目是美国扣押一个中国人，中国就能锁住美国的一个产业链。这篇文章也从经贸这个角度呢称美国这种做法是鲁莽的。 我来请教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我看起来，这篇文章也是一家之言，恐怕是过于看重了华为这一个巨无霸企业它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市场能量。从能量来说，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周，华为确实表现了出了很大的能量。它的能量在于绑架了中国的外交部门、安全部门，做出非常粗暴的一些行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对国家的一个绑架。在这一上讲，似乎是显得有点鲁莽，就美国对华为的这么一个刑事调查似乎显得有点鲁莽。但是华为其实跟世界、跟全球化目前的很多大型企业的性质都一样，它的研发也好，它的规模也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八叉资本主义。什么叫就是说是一种市场的资本主义？它的所有的，它是，换句话说，它是严重依赖从全球市场采购它的零配件，然后组装起来。这跟通用汽车跟德国的宝马汽车其实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个公司再大，只是一个装配厂，华为也是一个装配企业。那么，我们外界如果不了解它的性质的话，不了解目前全球化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话，就容易被这个巨无霸吓倒，以为巨无霸不能碰。其实不然，在我看起来，它不仅是一个这种全球一个巴扎资本主义的代表，其实是很脆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是 5G 的一个即将发放牌照的一个转折点，华为这一种巨无霸模式对未来 5G 市场的一个控制或者垄断，其实它的未来的这种潜在的不可估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动一动它，我相信是让全社会、让全世界都冷静一下，在 5G 到来之前重新来处理产业结构，这也许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一位著名的时评人叫邓玉文先生啊，他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呢，孟晚舟这个事件呢，可能会极大的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让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更不敢说话了，这就影响中国呢向这个向改革开放这个进程转变。我们想请两位专家简单评论一下这种观点。首先，秦先生，秦伟平先生。
好，谢谢。关于孟晚舟事件，这几天呢，这个剧情的变化确实非常快。中国外交部是改变以前的相对比较软弱的一个态度呢，确实是表现得很强硬，要求加拿大立刻放人，也对美国方面也约见大使，也提出重要的一个批评。然后国家安全部刚才也报道到，已经是通过国家安全部呢，是把这个前加拿大外交官开明凯呢也是抓起来了。然后理由现在也没有讲得太详细，但是肯定是跟孟晚舟事件是有关系。那刚才吴强博士提到说，华为已经大到可以去绑架这个外交部、绑架国安部，这样子为他去说话，为他去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就我看来，我观察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看到现在是中美之间两国的这种博弈，没有看到是中国国内它其实不同政治势力然后不同利益集团在里面是一个艰苦的一个博弈。这样子就好像这个孟晚舟事件突然发生之后，那作为中国比如说主要谈判的这一方，比如说刘鹤啊或者说习近平他这一方呢，他肯定是希望可以淡化这种事件对他谈判的这个气氛的这种影响或者冲击，然后让谈判尽快的去进行，不管结果怎么样，大家还是看到目前的意向是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呢，在中国国内，你看外交部也好或者国安部也好啊，就是这样子在激化矛盾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官方在激化矛盾，另外一方面民间呢在煽动这种民粹主义情绪，把华为提到一个是保卫国家一样，好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战狼三在上演，这样子就在有意识的激化这个矛盾，好像是要这个谈判，中美之间接下来还有80天左右这个谈判呢让他们黄掉。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秦伟平和吴强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孟晚舟获释、康明凯失踪、华为风暴中的人权与法律。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